善忏悔然，因为爱我们彼此挟举，因为爱我们休息站立遭杀战倒，因为爱我们要把主耶稣的战道传遍人间。欢迎收听爱在人间修道篇。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帆，很高兴又在这里跟你见面了。那么过去的几次课，我分别介绍了阿卷、阿段、字义和专题的查经，我也尝试用不同的方法来鼓励你去研读圣经。我们发现读经的方法其实很多，只要手上有一本圣经，以敬虔和顺服的态度去领受神的话语，那么就一定会有丰富的发现。真的，圣经好比是一个宝库，你用各式各样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去发掘它，它仍然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呢。现在我要提出另外一个查经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人物传记式的研经法。人物呢，就是指圣经里面出现了很多很多的人物，统计起来的话真是数以百计。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记载得很详细，但是也够我们研究了。传记呢，也就是指生平的意思，看一个人不能只是看一个小片段，最好是看到他一生的经历，从一生遭遇中归纳出深刻的功课。当然，圣经中的人物不是每一个都有详细的生平资料，我们只有看个别的情况。资料不够呢，做传记呢，我们就简略一点来看，就做一次人物查经就可以了，不要叫做传记式的查经。但是资料如果是足够的话，我们就可以详细一点，把这个人物呢整个生平研读一次，不但对自己有益处，对将来的侍奉、讲道、教会呢讲经班啊、讲经故事啊，都很有帮助。圣经中一些重要的人物，譬如说旧约的大卫、新约的保罗，这些人的生平是记载的很详细的，在启示历史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是非读不可呢。当我们有了基本的查经能力，在读经的事情上有了相当的经验的时候，就可以考虑问问自己，我们可认识这些人物呢？我们可能熟练与这些人物有关的经文呢？可能打开一次人物史呢，或者是传记式的查经呢？那么开始讲述这个方法之前，让我们不厌其烦呢来详细的看一遍这个方法的好处和重要性，也就是说我们为哪样要做人物或传记的查经。其中呢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人在神的眼中是很重要的，神不但爱世人，神还使用人来启示他的计划。在整个救赎的历史中，神不断地使用那些对他有信心的人来成就大事，透过这些事彰显他自己，就好像是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他的生平实在是神所使用来表达一些真理呢。因此啊，圣经不是白纸里面的字而已，却是活生生的见证。里面的人虽然已经死了，但是却仍旧在对我们讲话。所以读经的时候，总不能避免的要认识这些圣经的人物。第二呢，神不但注意圣经过客的人，神也注重我们今天的人。我们这些基督徒，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新造的人，神要重新塑造我们。因此以弗所书的二章十节说，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那么研究圣经中神如何塑造他的儿女，看神如何改变一个一个的人，使他们有神的形象，这种眼睛对我们自己的长进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呢。我们可以对圣经中的人物，对他们的成功和失败能够感受到共鸣，从而体会神的教导、责备和鼓励。事实上，神是同一位神，而人也往往是一样性情的人。雅各书提到伟大的先知以利亚的祷告的力量的时候，他说，以利亚有我们一样那性情的人，但是他那恳切的祷告能够成就大事。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伟大的人其实与我们一样是有人性的人，我们实在可以效法他们。因此呢，圣经中也有不少失败的人物的例子，我们可以做借鉴，并且也可以使我们警惕，免得陷入迷惑或试探。这些正面或反面的榜样都是对我们有益呢。好了，讲完了人物时的传记查经的作用好处，现在可以开始讲它的方法了。我今天先把方法介绍一遍，之后的两课呢再给你做示范。那么方法其实是可以分为五点，是顺的次序做呢。第一步是选定一个人物，第二步是选材，第三步是初读，第四步是详细读，第五步是应用。那么在这之后，我就顺次呢把方法来讲一遍。
学习真道，传扬主爱，爱在人间学道篇，与你一起学习生命的功课，活出丰盛的人生。
首先，在你心目中必须先有一个圣经人物来做这个人物呢传记式查经的对象。这个人物如何选择呢？一般说都是由读的人的兴趣和知识来做决定呢。比方说你在听道中常常听见牧师提到某一个人物，比如说像大卫啊、保罗啊之类呢，那么你心上就晓得这些人物都是比较重要的，可以考虑要深入的认识这些人。又或者说你已经是一个资历很深的基督徒，甚至在教会中有领导的作用，需要向人讲道了，那么你所认识的圣经人物就可能更多，你的兴趣会落在一些比较容易被人忽视的人身上。比如说旧约时的加勒、新约的巴拿巴等等呢，这些你也可以考虑以他们为查经的对象。不过除了以知识和兴趣来选择查经的人物以外，最优先值得你注意呢还是那些新约里面引述过或者是评论过的旧约人物。我们可以来看一些例子，比如加拉太书呢三章六节，加拉太书三章六节，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神的话语在这点给亚伯拉罕很正面的评价，因此这个人物在整本圣经中的作用是完全受到肯定的，很值得我们去详细的研究。另外在路加福音的四章二十七节，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七节提到了另外两个人物，经文这样说，先知以利沙 那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沾大麻风呢，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得一个得洁净呢。那么弟兄姊妹，乃曼和伊丽莎都是很值得查考的人物。初信主的人一般来说，我鼓励他们亵渎信仰，因此不一定晓得有乃曼这个人。但是呢，当你灵修读经，来到路加的第四章，你就会发现有乃曼这个人。而今晚呢，又显然是对他的褒奖。那么我想这个时候，你就会产生一点追求知识的兴趣了。说起来，让乃曼得洁净这件事究竟是如何呢？这个人到底是哪个呢？于是乎，人物查考的念头呢就油然而生了。从已知的新约经文中选出研究的人物，这是一个很适当的做法。新约的希伯来书呢十一章提到了很多旧约中的人物，他们是如同云彩的见证人。这些人物呢也可以成为人物查经的对象。你有空可以翻到希伯来书的十一章那里来找找看。好了，选定了人物以后呢，下一步就是选材。材是材料的材，就是指圣经的资料而说呢。对于熟练圣经的人来说，选材不是件很困难的事。最要紧的是细心。把人物可能出现的经文都搜集清楚，不要依赖任何的微小的可能很重要的经文，把一切跟这个人物有关的经文都找出来，把章节写在纸上或者是收集在作业本里面，之后呢跟着章节的记录再来读。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呢，不要太操心的去阅读，因为现在是收集材料的时间，先把章节收集起来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如果能够有一本圣经词典，那么就容易得多了。可以在圣经词典或者是圣经的编撰里面一类的工具书上找着研究人物的名字，然后可以从编撰或者词典在这个名字之下所列出的章节来搜索资料，然后呢照样呢就把章节抄下来。要什么的工具书的话呢，也不要紧，你可以使用串联圣经，也可以请教主内的熟练圣经的长辈，请他们指导。而如果你就是一位教导圣经的长辈的话，你自己就必须要多花点功夫把圣经读得熟，然后尽量的熟练来帮助别人。而选材也并不是把圣经抄下来就完事了，有时候需要在众多的章节里面挑选一下。如果章节太多，而其中的一些实在是太繁琐了，那么就可以当作次要的资料，然后就分开排列，可以顺着经文的重要性或经文的题材来重新的排列你的资料，按照你觉得适合的格式把明类型的章节分开分类，方便以后的阅读。这个步骤听起来好像很琐碎，但是如果做好了，那么就收获很大。我们追求神的话语，不可能是不费力气呢。要晓得，神懂的经文之事得来不容易，在收获之前，总是有考究的代价呢。那么，当任务学好了，经文也收集和编排好了，接下来就是阅读。阅读呢是分为起初的粗略读和进一步的详细读。现在先来讲粗略的读。那么收集圣经的经文，无论有多少，也无论它的性质是传记也好，预言也好，就是最好一口气先全部读一遍，希望对所研究的人物有初步或全面的认识。这个功夫是必须要做的。在这个初读的阶段， 我们希望得到的是一个生平感的。不妨一边读一边用笔呢写下简单的笔记，在章节的旁边写一些标题，来提醒自己所读过的经文讲的是哪一方面。比方说，使徒保罗在哪一卷书、哪一章、哪一节是讲他的出生呢？我们可以在笔记本里面的章节旁边就写上保罗的出生。另外呢，又是在哪一章哪一节是讲到他悔改得救呢？那么就在章节旁边写上保罗的得救。那么就如此类推下去。这样的话，哎，经文都读过一遍以后，我们对这个人物已经有了概括的印象，能够说得出他生平的资料来。他生平的各件事情也可以很快呢从笔记本里面找出，是记在哪一段的经文当中。一般来说，这个初步的阅读呢只需要一口气读一遍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的阅读能力并不是那么高，也就可以读慢一点，每一段多看一两次，直到能够明白概率的意思为止。有时候圣经的人物只有一段独立的经文，而没得其他零碎的经文。比方说旧约的妓女拉合，除了在新约中被提到了三次左右以外，最主要的经文不外乎就是约书亚记的第二章或第六章。还有一些人物只出现在旧约一处的经文，或者说是新约的一处的经文。这个情况以下呢，初步的阅读就简单很多了。你直接可以把它当作是暗段查经，像前几次我们所讲的撒该的得救那一段，循着观察、解释和应用的步骤去处理，那么就可以这样了。总而言之，初读的目的是要找出有关这个人物的经文的要义，从当中归纳出他生平的概略。初读完了以后呢，就想想这个人的生平大概是怎么样呢？我现在提出两个有用的问题，来帮助你在初读以后做一个结论，做一个温习。请你呢能够记下这两个问题。第一，这个人的时代背景大概是怎样呢？是哪一个历史时期的人物呢？是属于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族，或者是哪一个地方的人？当时的社会状况又如何？政治和宗教的气氛怎么样？这是第一类问题，是关于人物的背景呢，包括时间、地点和社会背景。第二，就是这个人本身的经历是些哪事情，把故事和过程都概括起来说，讲出这个人在当时的情况下经历了哪样特殊的事件。如果资料是丰富呢，是足够的话，就讲出这个人的整个生平，或讲出整个生平中发生了多少件重大的事情。这是第二类的问题，是关于人物本身的。那么在初读之后，能够说这个人物的背景和概略的生平经历，就算是初步的读完了，可以继续下一个步骤，就是详细的读。那也就是进一步详细的研究式的去阅读了。那么详细的读和初读有哪分别呢？那初读是从各处的经文归纳成为一个概略的生平，是详细的转个方向，从概略生平再回到重点的经文中去。详细的读呢，转过来也就是详细重点的研究。再粗略的读完，是一口气的读一遍。那么详细的读，就是要逐段逐段的去研究，去详细的咀嚼。粗读目的是找出生平的概略，详读就是找出生平的高潮，找出这个人物的主要经历的重点来加以分析。比如说亚伯拉罕 在初中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他的生平故事，得到一个概括。从当中晓得《创世纪》22章记载他遇到了最大的信心考验，是神要他把儿子以撒献上。这件事就是亚伯拉罕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故事高潮。好了，到了详细的阶段，我们就要格外的留意这一段的阅读。当然，有关亚伯拉罕的人物查经还有其他的要点需要做详读，这必须要经过初读以后才会晓得呢。总而言之，详读是人物查经的重点式的研究。详读的对象和目的是这个人物的重点、高潮和关键性的经历，而不是概略。你会发现，重点的认识或全面的认识是同等重要呢。认识特征而不认识全面，那就是以偏概全；但是认识概略而不提重点，那就是过于肤浅了。如果遇到经文稀少或独立的人物，又该咋个整呢？刚才也说过，有些人物在圣经中只有一两段独立的经文，那就比较简单。做详读的时候，只需要循着按段查经的方法，由浅入深，由观察进到解释，那就成了。这种情况的人物式查经跟按段式的查经实在没得哪很大的分别。至于经文繁多的人物呢，就必须分两个阶段，先是全面的初步的略读，然后是重点的深入的研读。这两个步骤都是很实在很有用的。那么详读这个步骤也有一些辅助性的问题可以讨论，你不妨记下以下的几个问题来帮助你做一些查考。第一，这个人有哪样长处，有哪样短处呢？第二，这个人个人是谁呢？他人是谁，是怎样的一位神呢？这个人的信心是如何呢？第三，神对这个人的评价又是怎么样呢？神在这个人身上有哪样特别的作为呢？第四，这个人在他所处的环境当中是担任什么角色呢？成就了哪样事呢？他的见证如何来荣耀神，还是羞辱神呢？第五，有关这个人的经文中，哪一节是最关键的经节呢？我可能找出一句话来道出这个人的特征呢？
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最稳的实感，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卵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呢。圣经雅各书3:6。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人物传记式的查经，我已经介绍了四个步骤了，也就是选定人物、选材、粗读和详读。那么现在来到这个方法的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应用了。人物传记式的应用跟其他方式的查经的应用也不是有太大的分别，都是要找出经文跟我们自己的关系。从经文中找出基督徒的功课，只是透过人物传记式的查经，这些功课来得更自然，也更活灵活现，甚至可以说是来得更容易了。 因为人跟人之间总会产生一些共鸣，在别人身上总会找着一些值得效法或值得引以为戒的地方。但是呢，容易虽然是容易，原则就是改进的原则是不难不谨记的，要牢牢的去记住改进的原则。以下有两点我想提出来，请在人无超经的时候要加以应用。第一，就是记载与教训是两回截然不同的事情。圣经对于人物的记载是无比求事实的，所以呢，好的记载，不好的也记载。圣经中值得效法的模范人物，也往往有软弱的表现，有犯错的时候，有失败的做法。这些方面的事情也会一并呢写在圣经里面。而作为人物传记时的查经，就要格外的注意这个问题。一定要记住，把记载和教训要分别清楚。圣经没评论的做法，不要太快的下一个结论。无论是从圣经的人物身上学到了哪功课，最好呢，都是要把这个功课放置在整本圣经的信息中来衡量一番。从人物身上学到呢，必须与整本圣经相互符合，不能相互矛盾。这也算是已经改进的原则。这是之前在这个节目中我们也说明过呢。现在在人物时的查经方法中，必须再一次呢提出来。第二，对于人物的研究，除了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找功课之外，还要把这个人放置在神的救赎的大计划中来看。因为人的榜样固然重要，神的心意却是更高呢。神把一个有自己特色的人放置在救赎历史中，往往是要反映一些真理，启示一些真理。我们在寻求应用的功课的时候，如果能够看到这个更高的层面，那么收获就会更为丰富。不但如此，如果努力做人物时的查经，那么久而久之，我们认识的不仅是一个一个的人，而是一大群在神的救赎计划下活过来的人。他们的人生交织起来，就成为一个完整的、一贯的、美妙的、接近神的构思，就是神的启示。我们越是认识圣经中的人，就越是能够明白神的启示。好了，那么今天的时间也已经到了，结束之前，请你为下一课的查经做一点准备。请你阅读《列王记下》的第五章，《列王记下》第五章。这是下一课我们要查经的内容，《列王记下》第五章。请你预先熟读，对下一课的学习会很有帮助。那么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